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0月21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官员表示，虽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与美国分道扬镳，不过美国未有收到马尼拉的正式通知。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这样说，
We are going to be seeking an explanation of exactly what the president meant when he talked about separation from the U.S. It's not clear to us exactly what that means.
柯比说，美国会要求菲律宾方面解释杜特尔特总统话与美国分道扬镳是什么意思。对美国来讲，这个言论所衍生的意义不是很清楚，所以会寻求对方的澄清。另外，菲律宾民众爆发抗议，要求美军撤走。北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美韩推进海上合作，强调南中国海飞航自由。下面请听由谭文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官员表示，虽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与美国分手，不过美国并没有收到马尼拉的正式通知。白宫发言人舒尔茨说，美国并没有收到菲律宾官方要求来到修改美菲双边合作领域的任何议题。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说，杜特尔特的声明并符合美菲两国政府和民间的紧密关系。他说，美国要求解释杜特尔特总统所说的与美国分手到底是什么意思。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拉塞尔将在22号到25号访问马尼拉。杜特尔特总统在北京宣布要与美国在军事、经济领域与美国分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又说，美国长期的盟友菲律宾的领导人外交政策突然转向，并不会导致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偏离轨道。不过他亦都指出，这些的确引发了这个地区的很多国家对此感到担忧和疑惑。民意调查显示，多数菲律宾人欢迎美国军事援助。一名27岁年轻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不知道菲律宾总统意下如何，但他本人认为美国援助对菲律宾有利。
It's good that we use American aid in the Philippines, but I don't know if the president would allow it.
另外，数百名菲律宾左翼活动人士星期五在马尼拉举行抗议，要求美军从菲律宾撤走。抗议者要求总统杜特尔特信守在访问中国的时候所作出的与美国分道扬镳的承诺，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马尼拉的美国大使馆门前星期三亦都曾经爆发了包括学生、劳工在内的上千人的参加的反美集会游行。示威者要求废除两年前签署的美菲军事协定，要求美军从菲律宾全部撤走。警方除了使用警棍、水柱和催泪瓦斯之外，还有一部警车冲向了抗议民众，至少大约有10人受伤。另外一方面，在杜特尔特结束访问北京之际，双方星期五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他说两国就涉及南中国海的问题交换了看法，除了恢复两国的双边对话机制之外，还同意新建立一个双边磋商机制。由于北京坚持不能够将海牙国际法庭有关南中国海争议的裁决作为对话的基础，菲律宾以前一直拒绝中国提出的就争端进行对话的建议。而在杜特尔特这次中国之行当中，他已经明确表示法庭的裁决只不过是一张纸啫。美国和南韩军事官员说，他们侦测到的情况显示，北韩在西北部城市圭州市附近发射了弹道导弹，不过并没有成功。北美防空指挥部说，北韩可能在星期四早上发射了一枚无水端中程导弹。南韩监测人员说，这枚导弹升空没多久就发生了爆炸，因此并没有构成威胁。北韩上个星期六亦都发射过一枚无水端导弹，这枚导弹亦都是升空没多久就意外爆炸。据说无水端导弹的射程涵盖日本、南韩甚至美国关岛。今年六月，北韩发射了一枚导弹，飞行了400公里之后坠入了日本海，坠毁之前曾经达到了1400公里的高度。在星期四这次发射之际，美国和中国正是争取就增加联合国制裁的问题达成共识。北韩在9月份进行了新的核试验。 美国和南韩防长10月20号在五角大楼举行了会谈。在会谈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面，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双方不单止讨论了如何应对来自北韩的威胁，还讨论了美韩同盟在新的领域展开合作，探讨了如何扩大两国同盟在全球性事务上面的角色。他又说，双方同意加强两国海军合作以应对海上威胁。在一日之前，两国外长和防长在美国国务院举行2+2四人会谈，会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他们说，双方官员强调了所有国家都有权依照国际法在南中国海飞行、航行和行动，并且突出了确保那里的航行和飞行自由的重要性。北京拒绝接受国际仲裁庭的那一项裁决，并且对那些呼吁尊重那一项裁决的国家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仍要拍摄香港 Feel TV 金牌节目《跟住矛盾去旅行》第二辑的前八九学运领袖黄丹和港大学生会前会长冯敬恩，星期四批评 Feel TV 以两个人藉住节目宣扬港独为由禁播节目，质疑 Feel TV 受到压力自我审查，而黄丹就呼吁香港公众抵制香港电视娱乐拥有的综合娱乐频道 Feel TV。据港媒报道，View TV 10月19号在节目应播出的当晚发表声明，指黄丹和冯敬恩近期在日本拍摄《跟住矛盾去旅行》的节目的时候，擅自安排记者会，并且发表港独文章和言论。啱拍完节目返回台湾的黄丹深夜在面书上面连发声明，指他和冯敬恩在日本的一切活动都由电视台安排，并且贴出电视台活动安排。黄丹怒斥 Feel TV 公然讲大话，无告无耻。黄丹又表示，理解电视台受到北京的压力，要暗中删除节目无所谓，但是诬告两个人已经超出了做人的底线，要求 Feel TV 公开道歉。Feel TV 星期四再发声明改口，说原本安排两个人同日本大学生交流未果，改为出席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活动，但是未能够预期出现宣扬港独的言论。Feel TV 坚决反对港独，所以维持禁播的决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杜特尔特和美国分道扬镳的言论令人困惑，美国需要菲律宾方面澄清这个讲法的含义。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会要求菲律宾方面解释杜特尔特总统话与美国分离是什么意思。对美国来讲，这个言论的衍生意义不是很清楚，所以美国会寻求对方的澄清。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四在北京高调向中国示好，他在中非经贸合作论坛上宣布与美国分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柯比说，不单止美国对这个言论感到困惑，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很多朋友和伙伴亦对杜特尔特的言辞深为不解。柯比说，美国还未有召见菲律宾驻美大使要求提供解释。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丹尼尔·拉塞尔星期日将按原定行程访问菲律宾，预计拉塞尔会利用这个访问寻求菲律宾方解释杜特尔特的言论。柯比强调，美国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关系没有改变。他说，美国在与菲律宾双边防务条约方面的承诺仍然坚实稳定。柯比还强调，美菲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至于杜特尔特的亲中言论，柯比说，美国欢迎菲律宾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说，美国不将他看成威胁，不将他看成是不受欢迎或者是具有反作用的。相反，美国认为杜特尔特与邻国改善关系，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都是对地区稳定有益。杜特尔特这次访问中国被谈南中国海主权争端，访问前他亦都曾经表示要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双边对话。对此，柯比表示，美国并不担心中非进行双边接触。他说，美国希望这些问题通过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如果习近平主席和杜特尔特总统进行这样的对话，得出解决的方案并缓和那里的紧张局势，这个都是有利的。不过，白宫一位发言人星期四说，美方仍然认为南中国海主权争端 应该通过符合国际规范的多边裁决机制来解决。美国之音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访问北京的时候，当众宣布他与美国分手，但是美国官员就说美菲盟友关系根深久远，难以切断。另一方面，美国和菲律宾的多项安全合作仍然在继续。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杜特尔特10月20号在中非经贸合作论坛上说，尊贵的各位，在这个场合我宣布我和美国分离。他的这番话获得在场中国人的鼓掌欢迎。他还说他认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菲律宾将和中国与俄罗斯一起共同对付整个世界。这些话又获得一片鼓掌和赞许。自从今年6月底上台以来，杜特尔特一再向美国官员发难，并宣布终止两国联合军事演习。在访问北京前，他威胁会和美国决裂。就在杜特尔特在北京宣布和美国分手的同一日，即将离任的美国驻菲律宾大使菲利普古德伯格在接受菲律宾媒体 Rappel 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说，美菲关系非常深厚，难以切割。他说美国和菲律宾盟友关系经历几十年，涉及范围十分广泛，不单止涉及军事和安全合作，还包括经贸和人权往来。古德伯格大使说，菲律宾政府最高层的有关言语的确令人焦虑，但是两国部长级之间和政府其他部门之间的工作关系依然良好，合作密切，包括美国缉毒处与菲律宾有关部门合作。上星期在马尼拉国际机场查获两宗大贩毒案件，另外美国和菲律宾军人正在南韩附近海域参与多国海军排雷演习。北京对杜特尔特总统的反美态度伸出热情之手，并以高规格接待他的到访，还准备向马尼拉提供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美国驻马尼拉大使古德伯格说，美国鼓励菲律宾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因为美国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亚太地区的繁荣，并与中国的崛起息息相关。但是菲律宾在谋求发展与中国有关关系时，不应该牺牲它和美国长期的盟友关系。古德伯格还说，针对菲律宾总统高调反美言论，美方一直保持低调，因为美国珍惜与菲律宾的友谊和盟友关系，并希望与马尼拉展开建设性对话。他说跟着下来，美国将关注杜特尔特政府会在几大程度上将他的反美言论付诸行动。菲律宾财政部长和经济计划部长10月2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菲律宾会维持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但是期望与地区邻国加强融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台海两岸关系自从台湾民进党政府执政之后到现在未曾缓和。有媒体报道说，台湾自行研发有航母杀手之称的红枫三号增程型导弹的升级版已经在月前进入作战的测评。美国为避免在台海附近活动的美军舰艇受到影响，已经要求台湾军方提供导弹参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10月23号的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报道，射程超过300公里的红三增程型超音速地对舰导弹，是台湾针对中国南海及东海舰队部署的台海重要防御武器。测评时以分批限量方式，每阶段生产10枚，5枚作为测评，如果成功，后5枚即作为实际部署所用，希望在台湾的南北部都能够发挥打击力量，对解放军战舰进行有效吓阻。报道称，由台湾中山科学院自制的红三增程型导弹研发开始于陈水扁政府，在马英九任内完成射程300公里长距离飞行实测，但在进入量产阶段的关头上，因当时马英九政府为两岸关系缓和而要求军方停止测试与量产，这个代号神锅计划的导弹升级计划因而胎死腹中，一直到新总统蔡英文上任后才又全面恢复，一直到新总统蔡英文上任后全面复活红三增程型导弹的研发、测评和量产。报道称，由于美军舰艇在台海附近活动频繁，因此美方对台湾在台部署红三及红三增程型导弹极为关心，担心台湾部署的海上攻击武器对美军造成伤害， 因此亦都向台湾军方要求提供红三及红三增程型导弹的参数。不过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执行主任萧良奇星期三在该智库每周发表的全球台湾简报中说，由于台海军力失衡，华盛顿对台湾的红三增程型导弹升级问题立场亦正在改变。萧良奇说，虽然过去美国政府曾经对台湾的一些被他们认为具有攻击性的导弹项目有所保留，例如红枫2E型导弹，不过在中国解放军的快速现代化背景之下，华盛顿对这方面的关注已经相对减轻很多。台湾网络媒体上报七月间曾报道，台湾国防部在新政府上台后重新评估之前被马英九政府搁置的红三增程型超音速反舰导弹量产计划，经蔡英文总统核定后决定恢复后续的研发及量产，预计在2017年中进行最终测试，最快可在2018年开始量产，代号亦都更名为盘龙计划。根据上报的报道，增程型红三导弹规划量产60枚，将以固定与移动方式混合部署在台湾北部、南部与东部近海山区，射程最北可达至江台州市外海。当中国东海舰从宁波出海后不久就进入射程内，最西可达金门马祖外海，亦即半个台湾海峡，而东北部则可涵盖钓鱼岛海域。如果是将增程型红三导弹前进移动部署到澎湖地区，则北起福州，南到汕头的整个中国东南沿海都在其射程内。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台湾国防部武器研发单位中山科学院星期一说，他们对于媒体报道说美国生产的爱国者三型导弹使用的技术是来自中科院的相关内容毫无所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自由时报星期一引述军方高层官员的话报道，为了防御中国导弹威胁，美国向日本、南韩和台湾出售爱国者三型导弹，以形成跨国导弹防御网。不过爱国者三型导弹虽然是美国产品，但是有台湾科技的基因，这个基因来自中科院研发成功后释出转移给厂商的追踪雷达信号处理技术。报道说，这家台湾知名电子大厂因为这个技术连接得到台湾和外国的军品订单，更获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以及雷神公司的鉴定和认证，成为爱国者三型导弹的供应链厂商之一，至今已经拿到8亿元的订单。高速数位信号处理技术对于导弹拦截以及防御极为重要，这个技术亦运用在中科院自制的天宫三型导弹上。报道说，上个星期在参加日本航空展展出中科院自行研发的多项产品时，很多日方重要人士以及国际买家对中科院的军事装备以及技术能力展现高度兴趣。中科院人士向对方表示，该国使用的爱国者三型导弹使用了中科院以及台湾厂商的技术。中科院针对上述报道发布新闻稿表示，该院长期推动以军民通用科技发展为特色的国防产业聚落，建构军转民、民通军的双向交流渠道，形成国防科技产业聚落，进而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但是基于遵守商业合作契约，他不针对任何合作厂商与个案发表评论。中科院为寻求与国际厂商在军事与民用系统的合作，近来积极参与国际航空展，继去年参加巴黎航空展以及今年较早时候的巴林航空展之后，上星期亦在院长张冠群带领下首度参加12至15号举行的日本国际航空展，在4日期间展出了中科院自行研发的武器和军备系统，包括天宫三型、红枫二三型导弹、无人机、雷达、沉标器等34项产品。中科院表示，展出的舰载和陆基导弹以及零组件可以展现中科院在沉标器、感应器的先进技术，可与其他武器系统在台及资讯通讯系统作有效整合，达成客制化需求。此外，以涡轮线引擎为例，则可以充分展现从设计到制造的完整航空技术能量。中山科学院说，它在台湾关键防御武器系统的设计、开发、 制造与后勤维护上扮演带头角色，经过几十年经验积累，他在航空、导弹、火箭、资讯、通讯、化学、材料、广电和电子系统方面已经建立广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能量。中科院的主要产品包括高性能战机、地对空、空对空和反舰导弹、角色雷达以及指挥、管理、通讯、情守和侦察装备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继续帮助印度增强军力，俄罗斯决定向印度出租第二艘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将主要用来应对中国海军的活动。普京总统强调应该提高双方联合开发的博拉莫斯巡航导弹的射程。印度已经在邻近中国边界地区开始大规模部署这种导弹。俄印最近还在俄中边界地区举行了首次联合军演。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总统最近在果亚出席金砖国家峰会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时，两国签订协议，俄罗斯向印度出租第二艘核潜艇，交易额接近$20亿。与俄罗斯向印度出售的四艘远洋护卫舰加在一起，俄印这两笔海军军火交易额能够达到$30亿。俄印领导人在以往的会晤中曾经多次讨论过出租第二艘核潜艇议题。这一艘核潜艇和印度2012年从俄罗斯租的第一艘海豹号核潜艇同属于971型第三代攻击核潜艇。北约将这一种目前在俄罗斯海军中服役的主力攻击潜艇命名为阿富拉级。印度租的第二艘核潜艇来自现役部队，俄罗斯北部的一间海军造船厂将专门按照印度要求为这艘核潜艇升级改装，预计将会在2019年到2020年期间交付印度海军。同第一艘核潜艇一样，印度在租期满之后可以买回这艘核潜艇。印度在谈判中曾经一度试图糟蹋更加先进的805型亚森级攻击核潜艇，但这种技术含量更高的核潜艇目前仅有一艘在俄罗斯海军中服役，因此俄罗斯就拒绝了印度的请求。俄罗斯所提供的两艘核潜艇将主要被印度海军用来监视越来越频繁在印度洋的中国潜艇。一名俄罗斯前海军领导人说，印度海军战力将会因此得到大大提高，印度海军总能保持其中一艘核潜艇出海战斗直近，同时让另一艘核潜艇在港海维修保养。普京访问印度期间仲表示，将会继续与印度合作开发第五代战机，并将加强合作研制海基、陆基和空中发射的博拉莫斯巡航导弹。普京特别强调会增加博拉莫斯巡航导弹的射程。俄印多年前已经组建合资企业联合研制开发生产博拉莫斯巡航导弹。俄罗斯向印度出租的核潜艇所出售的护卫舰和战机都可以配备这种巡航导弹。印度冇几耐之前已经开始在印中边境地区大量部署博拉莫斯巡航导弹，同时在和中国互相接壤的俄中边境地区，俄罗斯亦都部署了多个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旅。驻扎在布里亚特的俄军伊斯康德尔导弹部队正在进行演习。驻犹太自治州的伊斯康德尔导弹旅没多久之前完成了演习。俄罗斯和印度一个月前还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了首次的联合军演，双方有大约500名军人、坦克、火炮等进攻性武器参加。这一次的军演地点在滨海边疆区谢尔盖耶夫演习场，距离俄中边界仅有几十公里。军事评论人士 克拉姆奇辛话，俄罗斯和印度的很多军事合作虽然包含有针对中国的目的，但双方都不会公开对此谈论和公布真实的想法。克拉姆奇辛是这样说
的。никто никак не объясняет, потому что формально это антитеррористическое.
他说类似俄印联合军演这种事情，没有任何人会对此详细解释。形式上大家都会说这个是反恐演习，绝对不会说是针对中国。当然双方也都没有必要不需要讲出两国一些合作的具体目的。克拉姆奇辛说，中国军方一些活动亦都可以被理解成为针对俄罗斯和印度，俄罗斯和印度的这些合作并不令人感觉到奇怪。普京这次访问印度还达成了 S-400 防空导弹交易，印度是中国之后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二个外国买家。俄罗斯传媒说，这种先进防空导弹装备印度军队之后，更能够威胁中国和巴基斯坦。俄罗斯未来还会将更加积极去帮助参与印度的自主研发核潜艇计划。俄罗斯的专家和科研机构将会参加印度征服者级核潜艇的测试工作。印度开发的这种战略核潜艇可以携带配备核弹头的潜射弹道导弹，未来可以成为印度水下战略打击力量。消息报透露，从去年秋季到今年春季半年时间里面，来自黑海舰队目前俄罗斯海军中最先进的一艘救生船一直都在印度的海军基地中帮助核潜艇测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俄罗斯问题上的观点出人意外地成为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重要话题。美国政府正式指控莫斯科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黑客的袭击，以影响美国选举，并且帮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否认卷入其中，不过川普和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在涉及到俄罗斯的问题上的分歧还不止这一点。美国之音记者蔡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说，过去两年以来，俄罗斯采取了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先是吞并了克里米亚，并且支持乌克兰分离主义者，跟着下来又干涉叙利亚，扶持阿萨德政权。莫斯科的行为经常成为今年总统辩论和竞选集会的话题。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采取了强硬的立场。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whatis at stake here is the ambitions and the aggressiveness of Russia.
希拉里克林顿说，他想强调的是这个关系到俄罗斯的野心和侵略性，俄罗斯已经决定全面投入叙利亚，他们还做出了希望哪个成为美国总统的决定，那个人不是他。一位分析人士说，这种反感是相互的。
Putin blames Secretary Clinton for the protests against his return to power in 2012.
布鲁金斯学会的托马斯怀特说，普京指责克林顿和2012年反对他重新掌权的抗议有关，他觉得美国特别是美国国务院是幕后的推手，而川普就试图淡化他之前对普京的正面评论。
I don't love, I don't hate, we'll see how it works, we'll see.
川普说他不喜欢普京也都不恨普京，事情会怎样他们会看得到，或者他们能够有良好的关系，或者他们会有很差的关系，或者他们会有不好不差正中间的关系。一位反恐专家说，川普在俄罗斯问题上的立场和几乎所有主流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外交政策的领袖是大相径庭。
He believes that Russia's positions, the obsolescence of NA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反恐专家马尔科姆·兰斯说，川普觉得在北约过时欧盟瓦解的情况之下，俄罗斯已经完全掌控东欧，可以随意行事，还允许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问题上为所欲为，这个同普京总统提出的一连串要求几乎是吻合的。克林顿等人认为俄罗斯当前的行动咄咄逼人，而川普却将这个视为机遇。
I think it would be great if we get along with Russia, because we could fight ISIS together as an example, but I don't know Putin.
川普说他觉得如果美国能够和俄罗斯和睦相处或者会是很好，因此比如说他们可以联手打击伊斯兰国，但是他不了解普京。
对克林顿竞选阵营来讲，他们的电邮遭到的黑客袭击就是普京想要川普成为美国下届总统的证据。川普竞选阵营说，不理黑客行动的幕后推手是哪个，选民更加应该关注的是民主党内部电邮当中那些对克林顿具有潜在杀伤力的内容。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白宫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新西兰副总理取消会晤香港民主派领袖，香港城报再度发文抨击中共高官，川普和克林顿出席慈善晚宴相互调侃，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据路透社等媒体星期四报道，新西兰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比尔英格里希星期一晚取消了原定星期二和两位香港民主派重量级人物的会面，引发外界关注。近期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前香港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和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大律师质疑新西兰政府受到中国施压，英格里希就否认向中国屈服，指被外交部告知会面涉及外交敏感，会干扰当时正是在中国访问的外长麦卡利和中方的会晤。英格里希强调取消会面不涉及和中国的关系，不顾中国压力，和李柱铭以及陈方安生会面的工党领导人希勒表示取消会面是没有先例的，这样做并不符合新西兰的利益。李柱铭和陈方安生在新西兰期间并会会晤到任何政府官员和执政党国家党的人士，李柱铭表示在最后时刻取消会面是很奇怪。一个月以来接连发表评论抨击香港特首梁振英、中联办主任张晓明以及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和政治局常委刘云山的香港左派城报星期五发表该报老板内地商人谷卓恒的严正声明，抨击刘云山策划主导的文宣系统只是会抹黑，指新华社星期四发表的有关谷卓恒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指控毫无证据，是要人格谋杀。目前人在美国的谷卓恒在声明之中还表示，深圳市公安局有人涉贪腐的问题，部分人员威逼恐吓设局陷害炮制假案，他本人深受其害，声明重申城报始终坚持不畏惧讲实话的原则，不会向恶黑势力妥协，他说会就新华社文章保留追究的权利。谷卓恒仲话，城报连日嚟头版评论文章引起极大的震荡，希望员工注意人身安全，会尽力保障员工在安全环境之下工作。特拉德川普同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三晚进行了最后一次的激烈的辩论之后，星期四晚再次现身同一个场合，就隔住一个座位参加纽约著名的艾尔史密斯慈善晚宴。不过在晚宴轻松的气氛之下，两位竞争的对手虽然亦都相互挑剔，但是都是以幽默的口吻调侃对方，同时亦都拿自己开玩笑。艾尔史密斯慈善晚宴由天主教纽约总教区举办的重要天主教慈善筹款晚宴，历年来吸引了两党总统的候选人出席，成为紧张的竞选活动之中难得的轻松时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迈阿密为希拉里·克林顿站台助选。奥巴马说，川普转变立场，拒绝承诺接受大选结果，这些将会危害美国的民主。川普在星期三在最后一次总统候选人辩论上面拒绝承诺接受大选的结果，并且说他就是要给全国民众揣测他的下一步行动。星期四他在一次竞选的集会上面对支持者说，他绝对会接受选举的结果，条件是他赢得胜利。奥巴马总统星期四说，当你试图在大众的心目中对选举的合法性种落了怀疑的种子，这些是在度削弱美国的民主。涉嫌袭击美国莫洛目标的一名俄罗斯黑客的身份被确认，他是在十月初在布拉格被捕的俄罗斯公民耶维格里尼夫林。此刻当局说，他们是应美国的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出的逮捕令，10月5日在布拉格市中心逮捕了29岁的尼夫林。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从伊斯兰国手里面收复摩苏尔的行动进展比预期要快得多。 阿巴迪是在巴黎同西方以及中东国家外长会晤的时候讲了这番话的。这次会议讨论了从摩苏尔驱离了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之后如何恢复和平和稳定。美国国防部宣布一名美国军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次路边炸弹爆炸之中丧生，但目前还不清楚这次爆炸是否同摩苏尔行动有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据美国同伊拉克的一些官员说，伊拉克军队同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部队共同参与的修复摩苏尔之战进展顺利，部队以快于预期的速度持续推进。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巴布的报道。
伊拉克与库尔德部队在摩苏尔郊外持续赢得胜利。摩苏尔是伊斯兰国在伊拉克最大的城市据点。目前这些武装部队被告知不要推进得太快，以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有顽强抵抗的机会。驻伊拉克联军地面指挥官加里沃勒斯基说，
I'm not telling the Iraqis to rush to Mosul. I'm telling them, you know, you've got the momentum, sustain the momentum.
沃勒斯基说，他没被伊拉克人冲进摩苏尔，他对他们说，他们已经取得势头，保持这种势头，继续不间断向敌人施加压力，然后敌人就会土崩瓦解。战斗进行得并不轻松。一段由伊斯兰国媒体部门发布的视频，意在显示该恐怖组织的战斗人员在摩苏尔周边进行着顽强抵抗。这个组织已经在沿线构筑了几道防御工事，其中包括一条简易地道，就好像看到的这样。这个意味着伊斯兰国战斗人员可以四处转移，以避联军的飞机发现。军方人员表示，他们预计伊斯兰国将进行常规防御，直到失去这座城市。他们表示，在这个之后，伊斯兰国将表现得更似是叛乱武装。随着成千上万人逃离摩苏尔周边地区的战斗区域，专家提醒伊拉克和联军部队吸取上次伊拉克战争的教训。那次战争导致伊拉克政治动荡，安全局势恶化。卡托研究所的特里沃斯卢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记者说，
What reason do we have to expect that things will be more successful this time around?
特里沃斯卢说，在情况好坏的情形下，他们没理由期待这一次情况会更加成功。伊拉克的教派仍然紧张，政治分歧继续使伊拉克政府苦苦挣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报道。
星期三，当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在最后一场总统辩论当中展开交锋之时，支持者和抗议者聚集在著名的拉斯维加斯地带。在城市当中，在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的辩论大厅内外，支持者都在度为他们各自的候选人是助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发自拉斯维加斯的报道。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甚至在辩论之前就开始了。
I'm trying to make a comment, but I'll have bird doggers making all sort of noise behind me intentionally.
华人川普助选团的黄田说，他想发表评论，但是总是有人在他背后故意发出各种的杂音捣乱。唐纳德川普的支持者黄田决定站在反对川普的抗议人群的前面，在川普拉斯维加斯的酒店和赌场外面，烹饪工会的成员用售卖墨西哥玉米卷饼的餐车围起了一道墙，以此来抗议川普想要在美墨边境修建的那一栋墙。
They will bring a lot of tacos and we have the wall because Mr. Trump has been insulting the immigrants in this country. He doesn't understand this country has been built by immigrants.
烹饪工会226支部吉康达阿尔瓦洛克莱恩说，他们开来了很多墨西哥玉米卷饼餐车。他们之所以围起这一埲墙，是因为川普一直在这里羞辱在这个国家的移民。他说他不明白，正是移民建立起这个的国家。川普需要了解，他们的这一埲墙不是为了隔离，而是为了团结。黄田亦是移民，但他是华人川普助选团的发起人。他说他团队中的6000名成员不支持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
Trump's core values are more in line with Republican values, which are kind of in line with the Chinese American values. We treasure education.
华人川普助选团的黄田说， 川普的核心价值观与共和党的价值观更一致，这个在一定程度符合美国华人的价值观。他们重视教育，关注安全，他们不希望被恐怖分子枪击。奥巴马未能保护我们免受伊斯兰国的威胁。在举行辩论的校园内，当克林顿和川普在辩论大厅内为争取摇摆选民而做出最后的一搏的时候，他们的支持者则聚集在大厅外面，在辩论大厅旁的采访大厅。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辩论之后纷纷出现在电视镜头前，他们谈论的一个常见话题是川普未表示是否会接受克林顿胜选的大选结果。
And this is an American voting process, not a party process. If there's something that has an, you know, appearance of impropriety, I think it's a fair question to challenge that.
全国支持川普多元联盟布鲁斯·洛维尔话：呢个系美国选举过程，而唔系党团选举。如果出现咗乜嘢不当之事，布鲁斯·洛维尔话，佢认为嗰个对提出质疑系合理噶。克林顿的支持者则表示愤怒。
Yeah, we just had the nominee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say he doesn't trust American democracy. He doesn't know if he'll trust.
克林顿支持者同企业家马克库班话：共和党候选人啱啱讲佢唔信任美国民主，佢都唔知道是否要信任呢一次总统大选嘅结果。马克库班话：佢认为呢个系最令人悲哀嘅事，川普亦都系最冇资格嘅。至于边个赢得中场辩论？不同阵营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I thought she crushed him.
克林顿支持者和企业家马克库班说，他觉得克林顿击败了川普。
Donald J. Trump, absolutely hands down.
全国支持川普多元联盟的布鲁斯·洛维尔说，唐纳德·川普绝对轻松取胜。自从总统辩论在9月开始以来，克林顿在民意调查中稳步领先，选民将在11月做出他们最终的选择。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拉斯维加斯报道。
随着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冲刺的阶段，仍然有 15% 的选民未有决定投哪个票，这个是不少的数字。如果这个部分悬而未决的选民都是投票的话，他们的选票是足以影响选举的最终结果。此外，有些人投票的理由是偏离大选的初衷。一项由今日美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在千禧一代的选民当中，36%的选民投票给某个候选人，即是为了不给另外一个候选人当选。在有可能为两位候选人投票的群体当中，都有相同比例的人是出于这个理由才投某个候选人的票。其实面前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提的报道。
仔细睇下，喺俄亥俄州立大学校园中嘅呢一张吊床里边，就有两位未谂好投票俾边个嘅千禧一代选民。俄亥俄州系呢场大选中嘅摇摆州，呢、这个州好多选民对于应该支持川普还系克林顿做总统嘅问题犹豫不决。好似好多人一样，校园里边呢啲刚成为选民一年嘅年轻人，仲未决定应该支持边个。第一次投票嘅选民安德鲁兰根话。
There's just things that have come up in both of their past that just kind of freaks me out about.
兰根话，川普同克林顿过去发生嘅一啲事，使佢觉得呢两个人都有啲唔可靠。兰根同德拉福安特都会去投票，但系佢哋要劝其他同学亦去投票。第一次投票嘅选民利卡德拉福安特话
：When one person starts saying, "Oh, I'm not going to vote this year."
特拉福安特话：一旦有人开始话我今年唔去投票，咁佢就相当于放弃咗佢投票嘅权利。但系其实佢嘅嗰一票系能够起到作用，即使你唔想俾某个候选人投票，你亦都要去投票。但系大学四年级学生蔡斯伯特唔同意咁嘅讲法，佢将佢嘅观点同民主嘅好处联系起嚟。佢话
：You have that right to vote or to not vote. I think.You know, if I voted, if you ever have to choose.
伯特话：你有权去投票或者唔投票。如果你有过两害相权取其轻嘅经历，你就会知道，无论选边个都唔会有好结果。佢就唔去投票啦。并唔系只有伯特一个人持有呢种睇法。千禧一代表示，佢哋想传递出一个信息，就系佢哋系美国人数最多嘅一代人。政界人士需要开始深入到佢哋嘅群体之中。年长一啲嘅选民有啲亦唔确定是否会去投票。喺俄亥俄州克里夫兰嘅摇滚乐名人堂举办嘅摇滚权利与政治展览中，紧杰坎尼安表示，两位候选人冇一个关心佢儿子嘅未来。佢话
：I worry about him and
I try to keep things small and.
坎宁安话，佢为儿子感到担心，佢而家尽量做好目前嘅小事，唔去想嗰啲长远未来嘅计划，因为未来令佢感到不安。好似其他一啲参加展览嘅音乐家一样，斯蒂文·蔡林杰表示，佢或者会支持自由派候选人加利·约翰逊嚟表达佢对于川普同克林顿嘅反感。佢话
：，It's a vote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and just somebody different because these two people.
蔡林杰话。他投约翰逊一票是为了反对建制派这些人，他就是想选一个跟他们不同的人，因为这两个人无论选哪个他都会觉得不会做得好。就好像俄亥俄州的情况一样，犹豫不决者以及准备投票支持第三方的选民可能会在全国范围内对大选的最终结果产生影响。这个群体的人数高达总人数的 15%， 是上次总统大选时的三倍。通常随着大选日益临近，这个群体的人数就会下降，决定好选哪个的选民亦会越来越多。但是有专家说，这次的选举可能永远不会得到一个清晰的数字，因为候选人两极分化严重。克里夫兰网数据专家理查德·埃克斯纳说，
The question always becomes on undecided. Are they undecided, or do they have they decided and don't want to say?
埃克斯纳话，似乎系有一啲仲未决定嘅选民。不过有个问题，呢啲人系确实仲未有决定投边个嘅票，还系佢哋已经决定咗，不过唔想讲。11月8日，一切答案都将揭晓。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从俄亥俄州发嚟报道。
每隔四年，一群年轻的美国人和新入籍的归化公民都要面临一个新机遇和新责任，为选出最能够代表他们价值观的总统候选人投下自己的一票。在今年的总统选举当中，估计有10,000人第一次有资格投票。对于他们来说，首次投票的挑战是在于了解候选人和选举的过程，这个、也是美式生活的一部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的报道。
如同美国整体组成一样，第一次在美国选举中投票的新选民不单止年龄和背景大不相同，他们的政治观点跨度也很大。
Clinton is just such a liar. He's trying to hide a lot of things.
克里斯提安·马丁·莱兹说，希拉里就是一个讲大话的人，他有很多事要隐瞒。
The lack of leadership that this man exhibits, the bigotry.
另一位选民阿曼达·拉格说，川普这个人显示出他缺乏领导能力，充满偏见。美国新选民之中的大多数都是18到29岁之间的年轻人，不过研究显示，他们亦都是在选举日最不喜欢投票的一群人。在新归化的美国公民中，投票率各不相同，不过新公民关心的议题有很多相同之处，例如经济公平和教育机会。
The disparity in this country between the have and the have nots is just growing wider and wider, and with that.
首次投票选民阿曼达拉格说，这个国家的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这个就滋生了太多的仇恨和恐惧，导致了和英国现在类似的一些情况。年轻选民在经济议题上意见多样，但是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选民持更为自由的观点。例如佛蒙特州的杰斯·拉克尔是今年在克里夫兰举行的共和党大会上最年轻的代表。他说，
A lot of younger people are more liberty oriented, a little more socially liberal than the older Republicans, and I think that's what's costing us elections in the end.
首次投票选民杰斯·拉克尔说，很多年轻人更倾向于自由派，在社会议题上比年长的共和党人更倾向自由主义。他说他想这个最终会使他们共和党输了选举的原因。所以年轻的共和党人要来到这里讲出他们的想法。埃及裔美国人阿阿阿姆鲁西亦都认为新生代的选票是重要的。他还认为美国年轻人有时将事情太过看作理所当然。
Voting is the basic act of a democratic country. Most of us in America, if you were to compare the lives here to the ones in Egypt,
首次投票选民阿阿阿姆鲁西说，投票是民主国家的基本行为，对于美国多数人来说，如果你将这里的生活和埃及相比，美国的生活太舒适了。在这里16岁你就能够出去工作自己赚钱，在埃及情况就不是这样。在最近的几次选举中，新选民更倾向于民主党和自由党派。 而唔系共和党。但系唐纳德·川普作为反传统候选人嘅异军突起，吸引咗一啲嘅选民。佢话
：Everything other than his radical statements and everything, I believe that he's very well integrated when it comes to making a strong foundation.
首次投票选民克里斯蒂安·马丁内兹话：除咗川普嘅激进言论以外，喺强化经济方面，佢好在行。美国嘅经济好脆弱。这个关系到能不能够给我们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如果经济弱，我们什么都做不到。作为一名少数族裔选民，阿姆鲁西说，单单是想想给川普做总统就会使人觉得可怕。他说
The idea is when the rhetoric that he says becomes normalized, when it can cause violence, when it can turn...
首次投票选民阿姆鲁西说，当公众对川普的言论见怪不怪，当言论能够引发暴力，使和平的辩论转变为肢体暴力的时候，问题就会出现了。无论你喜欢哪一个候选人，或者两个都不喜欢，这些的手头族在一个问题上看法是一致的。
Clinton is one way and Trump is another.
首次选民阿曼达·拉格说，希拉里是一条路，川普是另外一条路。正如拉格说过这样，如果不想任何人宰割，就要出来投票。美国之音记者泰勒，纽约报道。
美国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发现，大部分美国千禧一代对美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不满。45%的年轻人愿意投票选举一位社会主义者来担任总统。调查机构的负责人说，这个因为千禧一代不了解上个世纪共产党政权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造成的。这份调查是由美国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作出的。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这份报告的题目是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由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请全球市场调查公司 YouGov 做出的。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是一个教育性的人权组织，由美国国会2003年帮助成立，是为了纪念一亿多共产党统治下的受害者。他们的任务就是向美国民众介绍共产党的暴政历史。报告对2000多名35岁以下的受访者进行调查，53%的人对美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不满，认为是这个体制对他们不利，社会主义或者是提供解决办法。4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愿意选择一名社会主义者来担任总统。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执行董事马里安·史密斯，他是这样解释这个现象的。
Millennials are woefully uninformed about the history.
史密斯说，千禧世代很可悲，并不知道上个世纪共产党政权的历史，并不清楚共产党过去100年内所犯下的罪行。这样造成一个结果，就是美国的年轻一代不是去寻找办法来完善我们的体系。自由企业制度、法治、民主的政府以及对人权的尊重，而是希望尝试一下完全不同的体制。他们对社会主义的理念有兴趣，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危险，不过他亦认为这个可以很容易治愈，那个就是向他们展示历史，使他们意识到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名义下所犯下的罪行。史密斯说，今年的选举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桑德斯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支持，就很能够说明问题。桑德斯自称是一位民主社会主义者，亦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名崇尚社会主义的参议员。史密斯说，他觉得那个是美国年轻人将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混为一谈。调查报告仲发现，好多年轻人并唔熟悉社会主义领导人，譬如毛泽东、斯大林、列宁、普京、切格拉瓦。这个是他们今日举行中国论坛介绍全球现行最大共产政府的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在晚上九点至十点钟的新广播频率是短波7470千赫，40.16米；而在十点至十一点钟的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是美国促进这个地区繁荣、加强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要战略。美国国防部长卡特9月29号在加州的圣迭戈市表示，亚太地区仍然是关系到美国未来的独一无二的重要地区。美国总统奥巴马5年前宣布的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包括外交、经济和军事部分。卡特说，所有的组成部分都是为了确保在亚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能够得到发展和繁荣，哪怕是当地发生政治、经济和安全动荡的时期。卡特防长强调，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包括威胁到的美国盟友国家，以及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北韩核问题。另一些挑战包括可能不利于地区繁荣的海事争端，以及恐怖主义和跨国威胁。卡特防长还说，美军面临着5个主要挑战，包括俄罗斯的外侵和胁迫、中国的日益强势、北韩导弹与核试验、伊朗的侵略性和在海湾地区的恶劣影响，以及击败伊拉克和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卡特解释说，亚太再平衡战略分为3个阶段，5年前开始第一个阶段，美军注重将更多的人员和装备投向亚太地区，去年进入再平衡第二阶段，美军对其当地武装态势做出质的提高，第三阶段将巩固在前2个阶段取得的进步。美国将继续为提高军事资产的高科技而投资，以加强美国的军事优势，使美国继续在亚太地区保持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当地国家选择的安全伙伴。卡特还强调了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多个盟友之间的牢固关系。他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伙伴关系越来越多，亦都越来越强。卡特防长总结说，这些努力有助于激发亚太地区丰厚的发展潜力。他说，再平衡战略是关乎未来的战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从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而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官员说，虽然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与美国分道扬镳，不过美国未有收到马尼拉的正式通知。北韩再次试射弹道导弹。美韩推进海上合作，强调南中国海飞航自由。在11点22分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1。听日我们继续2个小时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